来到菜鸟的职涯笔记，我是 Isabel 江一贤。我想打造一座职场跟学校之间的桥梁，让还在学校的你可以提早知道业界在找怎样的人才，或者是进到职场之后有什么样的潜规则是学校没有教的。近几年有一个职业在美国越来越红，叫做资料科学家 Data Scientist。那这个职业是因应大数据的崛起，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想要来做数位转型，所以才萌生这样子的工作机会。那我身边虽然说有很多朋友都在做 Data Scientist， 但我从来都没有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其实也搞不太懂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所以呢，今天我是用一个门外汉的角度来访问这位来宾，请他来跟我们聊聊这份工作的日常以及未来的发展机会。那我们就先邀请 Jerry 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Isabel，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被邀请到这个节目，我是 Jerry，目前任职于 AT&T 担任 Data Scientist。 关于我的一些 background， 早些年我毕业于清华大学 CS Master， 并短暂的待过中央研究院担任研究助理，然后在2017年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加州，在 UC Davis 继续攻读 CS PhD。 在学期间先后与 Ericsson 做过 Data Science Intern 以及 AT&T 担任 Data Scientist。毕业之后我选择继续留在 AT&T 从事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
那 Jerry， 你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内容到底在做什么呢？
OK， 那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所在的 team 其实是只属于 AT&T CTO 底下的其中一个 organization， 然后我们这个 organization 最大的 boss 是一个 VP， 我们的角色就很类似于这个 VP 的幕僚。所以当 leadership 有一些突发奇想的 idea， 或者是有一些他们不确定的事情，这时候他们就会 send out request to our VP， 然后我们的 VP 就会把这些工作分配下来交给我们去分析或者是 validate， 看看 leadership 他们的 idea 到底是可行或者是不可行。然后我们会根据我们所收到的 request 去 analysis，然后想办法从 data 里面找出一些 insight， 然后把这些 insight visualize 编织成 leadership 或者是一般人可以听得懂的故事，去跟他们解释一下这个 data 到底长什么样子，以及它未来有什么发展性。那这些大部分都是为期两到三周的 quick analysis， 所以它的执行时间并不会说特别的久。那如果有些 request 在我们的 analysis 结束之后，我们发现它是有潜力变成 profitable project， 那我们就会走得更深入一点，我们就会开始 propose ideas， 或者是 propose 一些 go to market strategy， 然后再来就是 develop machine learning model， 想办法去 fit 我们的 ideas。
所以听起来就是当你们收到一个需求的时候，你们不会就是一头栽进去然后做好几个月然后跟他说哦可行或不可行，你们是会简单先可能用两到三周的时间然后去审视说哦这个需求是合不合理的，然后再思考说哦那如果这件事情合理然后可行的话，让我们再建模型然后去执行，是这样的意思吗？
没错，因为很多的 request 都是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的。
对，
那从这个简单的问题大家慢慢的去发展去讨论，到最后如果它可以变成一个有前景的 project， 那当然就是最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是 quickly finalize this one and move on to next project。 所以举个例子来说，我之前刚加入 AT&T 的时候，我有收到一个 request， 那其实这个 request 非常简单，就是 CTO 他想要知道目前 AT&T 用户对于时间延迟的体验是如何。白话一点就是 lag， 你在用网络，你在打游戏，你那个 lag 是多长。那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lag 其实是会让人抓狂的一个东西，所以时间延迟当然是越短越好。但是就目前 AT&T 我们的 fiber 刚推出的 leadership， 他们就想了解那我们 fiber 用户他的 latency 到底是多少 millisecond 呢？那你为了要做这样的测试而去send out dispatch 或者是 write a script 去挨家挨户的去测量，那其实是非常费时费力的。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prediction，我们根据就是在同样一个 zip code 底下用户他们的 router 其实大同小异，所以时间延迟也会非常接近，这样的一个特性我们去 propose 一个 solution。 然后针对这个 solution 呢，我们会去做 paper survey 去找方法，看看有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去预测我们用户的 lag 到底是多少。OK，
嗯，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request。那等到我们的 model 建好了，我们也有效的去 predict， 比如说加州我们的 fiber 用户的 latency 是多少，那在New Jersey 我们的fiber 用户的 lag 是多少之后，那这个时候这个 analysis 就是算是到一个阶段性的结束。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去思考，那怎么让这个东西变得 profitable，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一次性的 study。那 dashboard 是最直观的做法，你可以把你得出的所有 insight show 在一个 dashboard 上面，然后它可以卖给外部的公司或者是自己内部的 marketing team， 借此来获得 funding 去 support 你的那个 organization， 你的那个 team。 又或者是你可以在寄存的 service 或者是 product 上面去增加一些 new features， 然后提高用户的订阅费，这也是一招。那比方说我之前有一个 study 是针对家用网络的 security， 那我们发现家用网络的用户其实对于lag 要求非常高，那有些用户像是 video game player， 他们对于 security attack 是比较没有抵抗力的，那这时候 lag 就会很高，所以我们就会去 propose 一些 profitable use case， 那额外的加入这些 functionality， 那去保障更低的 lag， 然后更安全的 security， 借此要求用户可能多缴一些 subscription fee 来增加公司的获益，以及提高我们对公司的 impact。
嗯，我之前是有听说过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就是那种家具行工作，然后家具行不是通常都会寄很多那种 promotion， 说打五折、打七折、打八折这样，然后他就会做一个模型，就去了解说，哎，其实我们不用打到五折，打到七折大家就会买了。然后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 model 去思考说，就是怎样的折扣是既可以让用户购买，又能够让公司赚更多钱。所以我也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些 project 这样子。
对，这个其实就很接近刚刚的那个 idea。 首先你有一个寄存的 service 或 product， 那因为其实我们在推出 service 或 product 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最完美的状态，它可能会有一些 drawback， 那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 security issue， 那有些 hack 就是会趁机钻这些漏洞。那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会去 propose 一些 protection algorithm 去把这些洞填起来，那这些东西就是类似附加上去的 functionality， 那其实也算是 profitable item， 让用户多增加一些每个月的订阅费，然后去得到更好的 service。
嗯嗯，那你觉得这个工作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嗯，他的工作性质跟形态比较接近 researcher， 然后他 research 的比重很高，很重视研究的过程，还有工作的重复性不高，比较不会感到枯燥乏味。然后我们 team 比较特殊的地方，我没有听过其他人有需要做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写 patents， 我们需要写 research papers， 算是工作之余的其他的小确幸吧。你可以写写 pattern， 你可以写写 papers 去增加你对公司的 impact， 那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得到一些成就感。
了解，所以不只是 day to day 的完成你的工作，你也可以再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写 paper 啊什么什么的，就很像 PhD 的人生，是这样吗？
对， 对，非常的接近我之前在 PhD 做的事情。
OK OK， 那你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工作其实需要很多的研究，然后比较不会做重复的东西嘛。那如果是一个没有重复的工作的话，这样子你遇到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不就等于要花很多时间去克服，或者是万一就真的克服不了怎么办？
对，这是个好问题。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因为 data scientist 他比较接近 researcher， 那我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融合 research 跟 development 的一个职位，然后在面对新的挑战或者是之前没遇过的问题，其实就跟在研究所念 PhD 一样，也是我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所以我并不会感到陌生。那就是从无到有的去研究一个新兴的主题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我们会需要先做文献回顾，用 Google Scholar 或者是 Any Platform 去找寻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之前已经有人提出的一些方法论。那针对有找到的这些 paper 呢，我们会快速的做总结，然后提出一个适合我们这个领域的方法。 那虽说如此，虽然我们能够透过 paper survey 去找到一些有用的方法，但并不代表他们就能够直接被应用在我们的问题上面。这个部分还是需要 data scientist， 就是我们去介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这些方法呢，就是跟我们的 domain knowledge 做结合，那人为的去 tweak， 去调整 model， 让它可以 fit 在我们的问题上面，那这之后才可以被有效的利用。
嗯，了解了解。所以其实也不是完全就是没有一个 reference 可以看，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文章啊，或是网络上还是很多的资源可以参考看看，对吧？
对，没错，就是如果善用 Google Scholar， 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领域你并不孤单，有类似的问题每年你都可以找到一些相关或者是接近的 solution， 那可以参考看看，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一样，但是其实有相当大的价值，你是可以借鉴别人之前的一些实验数据，然后想办法去 propose something new for your problem。
了解了解。那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很新的挑战的话，我就在思考说，你看像我们上班固定就是一天八小时嘛，那你万一今天真的遇到一个大 boss， 就是你完全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然后你要怎么去预测说，哦，例如说这个 workload 合不合理啊，你要怎么去评估说，哎，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可以缴交出去，你要怎么去抓那个时间啊？
像我刚才提到，如果牵涉到 research 嘛，那你需要 go through 一些步骤嘛，那有时候时间确实不是那么好抓，那有可能已经尝试过了三四种方式但还是不 work， 或是虽然 work 但是结果不如预期，这时候我们就会如实回报给 leadership， 说我们已经试过 ABCD 这几种方法，但还是跟最一开始的评估有落差，那可能哪几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需要从这些地方一个一个 validate。 所以可能会再多 delay 个一到两周。我不晓得其他 tech companies 的情况是如何，不过 AT&T 对于 delay 容错度很高。
哦，这么好。
对，因为我们每个人手边都差不多有四个左右 active projects 同时在进行，那如果这些事情都挤在一起，那确实有一些 low priority 的工作确实会被稍微 delay 到。
哦，所以因为其实我平常也会跟 data scientist 合作，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例如说我们很 care 的事情，然后他就真的会 prioritize 什么事情，然后很早就给我们，可是相比那些可能我们几个礼拜前就跟他要，可是好像感觉没有这么急的事情，他们就会把它往后延。
对，没错，因为我们的薪水其实不低，所以不可能一次让你就只做一件事情，一定是同时好几件事情就往我们身上丢，所以我们要能够 multitasking。 那其实 multitasking 有时候就是low priority， 我们就是会稍微放后面一点，如果比较没有急迫性。那什么叫做没有急迫性呢？就是可能跟我 contact 的那个人，他可能过两周还没有催我，那我就先放着。那种催的比较急的，过个一两天就问我进度那一种，可能就是很急，然后再加上他 email 给我的时候又有 CC 他的 boss 跟我的 boss， 那这时候我可能就是会稍微的把那样的工作 priority 提高一点。
OK， 我现在学会了，我以后也要 CC 我的老板。
对对对，
我自己也很少三天两头就催人家，因为我觉得通常一个礼拜的这种跟进是一个礼貌的一个范围，但原来还是有 push 到更急的状态这样。
当然当然当然，如果你的顶头 boss 催你催的比较急的话，那当然你可能就是会每过个几天就 email 或者是用 team或 Slack check 一下，就是啊，有没有什么 update 啊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压力是一层一层的传递啦，就是你的 boss 传给你，然后你再把这个压力 forward 到那个 data scientist 身上。
是是是。那如果你的 workload 和时间是很难预测的话，你要怎么去确保说你是如期缴交你需要做的工作呢？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很吃经验。如果我们之前有遇过类似的问题，那我们其实可以看看过去，然后总结过往的经验，然后给出一个比较准确的 timeline。 但是如果遇到比较难的 request 或者是比较棘手的问题，而且就像前面提到了，可能试过好几种方法但是成效还是不佳，那真的就会 delay。 我举个例子好了，之前有一个 project 我们要整合 4G 跟 5G 的 performance。众所周知 AT&T 是个电信网络公司，我们旗下有提供无线网络的服务，无线网络有分 4G 跟 5G 嘛，那因为目前还是个过渡期，还没有过渡到纯粹的 5G 网络，所以你会看到 4G 跟 5G 还是同时存在，所以 我们在使用 AT&T 网络的时候要连到 5G， 目前还是会透过 LTE 的一些基地台。 Anyway， 在现存两种 technology 底下， 4G 跟 5G， 我们要如何找出一个性能指标去整合 4G 跟 5G 的 performance？ 那我这里的 performance 是指向流量或 lag 之类的 KPI。 那单就这个出发点来说好像不难，但其实背后要下很多功夫。因为首先 4G 跟 5G 他们各自有一套的参数收集方式，并没有一个通用的参数可以将两者的 performance 串在一起，所以既然不存在，我们就必须要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去 estimate 它可能的数值是多少。那这当中我们有试过一些 estimation algorithm， 也透过 trial and error 的方式去微调了一些变数，那最后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接近real situation 的 methodology。 所以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要不停的 survey 跟微调，然后达到最后你想要的。那所以回到你的问题，就是 how to make sure you can deliver it on time。 我们通常会把时间稍微抓长一点，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流程，我们需要第一个找参数，第二个 estimation， 然后第三步做微调。假设每一步都需要一周的话，那总共需要三周，那我们会跟 leadership 多报个一到两周 to make sure if there is something unexpected happens。
嗯，了解。所以就是自己先根据过往的经验，然后抓个预测时间，但要是真的万一啦，就是就像你刚刚说啊，你要真的没办法如期缴交的话，你就是提早给团队一个 heads up， 然后他们也能够谅解说，哦，其实大家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对，没有错。
哎，那你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到你喜欢的部分嘛，然后困难的部分啊，那整体来说有没有你比较不喜欢这份工作的地方？
我其实并没有特别不喜欢什么样的地方。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有时候 request 来的比较急，所以我们有些 study 要在一周内完成，那这时候压力就比较大，因为等于说你手边就是 ongoing project 都要先停下来，先处理这样的一个 high priority 的 request。那不然就是其实这个在业界也常见啦，就是同时有好几个 request 一起下来，那挤在一起当然就比较崩溃，不然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还好。
就可以慢慢梳理你的 reference 啊，然后去做研究什么的，倒也还好。
嗯哼，要、
了解了解。哎，那像我刚刚一开始有说到，就是这份工作它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发展机会，是源自于 big data 嘛？那你觉得像现在大家都讲 AI 啊，然后就在思考说，哦 ，AI 会不会取代我们的工作等等的？你觉得这份工作的发展性是怎么样呢？
嗯，以下只是我个人比较粗浅的看法，因为毕竟我从事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如果含 intern 的话，也大概两年多。我觉得 data scientist 是一个被科技浪尖推着走的职业。与此同时，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像是 generative AI、NLP， 也被我们Data scientist 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领域当中，有点类似花跟蜜蜂的关系，就是花需要蜜蜂去传播花粉嘛，那蜜蜂也需要花的花蜜嘛，那两者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举个例子吧，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对于 ChatGPT 并不陌生。现在其实很多事情都可以丢给 ChatGPT 去做，像是你可以教他写字程式，他可以很快的写给你，又或者是你可以喂给他一篇文章，他可以很快的帮你 summarize 之类的。所以我相信聪明一点的各位听众已经开始在活用 ChatGPT 帮你写作业交作业。但是在业界，比方说你要 ChatGPT 帮你写一支程式，比如说写个爬虫程式，我们有时候会需要分析网页上的一些 user data， 那这些 data 我们没有，所以我们需要写个爬虫程式把他们全部抓下来。 Anyway，如果你想要 ChatGPT 帮你写这样的一个爬虫程式，没错，它可以很快的写一个版本给你，但是问题是那个程式是完全不能用，还必须加入一些我们自己 Data Science 的一些 Know How 去做微调，想办法跟我们这个领域的 Domain Knowledge 做结合，那这个程式才可以用。所以目前这一块还是需要人为介入。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其实 Data Scientist 是混合很多事情在里面的，我们需要写程式，有 Research，有 analysis， 那各个单项 ChatGPT 都可以做，可是如果结合起来的话， ChatGPT 没办法 像人类那样做的那么方方面面。然后再加上我们有很多 analysis 是需要根据 leadership 的 guidance 去做微调的。比如说我们的 database 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调高或调低，让它帮助公司减少支出的。像是这类非常抽象的问题，我不觉得现阶段的 ChatGPT 可以胜任，还是需要人为的去 tweak 去调整。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的话，我觉得 data scientist 在未来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I don't have a crystal ball， 所以我无法预测 AI 的进步幅度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或许 GPT-5、GPT-6 出来之后，我们就被碾压了也说不定。就目前状况来讲的话，data scientist 在未来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 AI 某种程度压缩了我们一些操作空间，但是如果我们能善用 AI 这个工具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率的完成我们的工作。
是，我觉得的确就目前的，就我们现在这个2023年9月底的状态来说， ChatGPT 目前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取代我们，但它的确可以做一些例如比较琐碎啊，或是比较你知道一翻两瞪眼的事情，就不管在你的领域或者在我的领域都是这样子。所以对，我觉得因为像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越怕它取代我们，我们越要去使用它，然后去理解说哦，它进步到哪里，然后它可以帮我们拿掉哪些比较琐碎的工作，那让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做更耗人脑的事情。
没错，所以它其实就很像你的小秘书或者是助理，你可以把一些琐碎的事情交给他做。
没错没错。哎，那你刚刚其实有说到，其实这份工作其实很像 researcher， 然后你也说到你在 PhD 得到的训练其实就很适合做这份工作。那你觉得做 data scientist 需要读什么样的科系呢？
现在在职场上担任 data scientist 的大多是 computer science 或者是统计，不然就是 data analytics， 再来就是可能你之前 master 或者是 PhD， 你有 machine learning 相关背景的人，你有用 machine learning 做过一些 project， 主要是这四类人。那一个原因是因为以前并没有 data science 这个科系，所以公司在招人会从跟 data science 属性比较接近的科系去找人。
对，
那 data science 的属性是什么呢？不外乎就是几率、统计、演算法、资料库、人工智慧等等的。所以首先就是 computer science 跟统计这两个科系跟 data science 重叠最多，再来就是 data analytics 跟 machine learning。
了解了解，就是因为毕竟你是读到 PhD 嘛，我可以不要读到 PhD 就来做 data scientist 吗？
其实是可以的。那学历的差别，其实 data science 的话我接触到大部分是 master 跟 PhD， 我有看过蛮多 master 他们毕业出来就是有找到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那 undergrad 比较少，可能的原因跟他们接受到的训练有关。undergrad 在大学四年里面学习比较多基础知识，像是资料结构、演算法、作业系统，那学校授课方式也比较倾向于教的广而非教的深。那虽然有时候也会修到一些像 machine learning 或 visualization 的一些高阶课程，但是其实教的比较浅一点，而且也不太有机会能够应用，最多就是用在 toy dataset 上面写写作业、交交报告。那相反的 master 跟 PhD 修的 grad level 的课程就讲得很深，而且 loading 很重，再加上 master 跟 PhD 通常是有指导老师的，而这些 professor 通常又跟外面的公司有密切合作，像是 Google、 Meta、 Intel， 所以 Master 跟 PhD 比较有机会可以将所学应用在一些跟业界有合作的 project 上面，借此来获得实作上的经验。这些实作经验非常重要，也是为什么业界比较爱用 Master 跟 PhD 的原因。第一就是我们经手过的 data scale 就不一样，别的同学可能还在用几百几千笔数据的Toy dataset， 我们可能已经在处理业界那几百万笔的 dataset。Scale 不一样，写程式的方式也不一样。像处理大型资料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又或是你可能经手一些 customer behavior profile 相关的 data。那如果你遇到 privacy issue 要怎么处理？这些都是有指导老师或者是跟业界 collaborate 过的 master 或 PhD 才比较能够学到的。所以，Master 跟 PhD 在入职场之前就已经比别人有 sense 了，那当然在面试的时候稍微跟你聊一下就知道你的能耐在哪里。那 On top of that，比起 Master PhD 这个族群又更为特殊。最特别的地方在于，我们是一群已经在某个领域深耕很久的一群人，所以我们有更多的 specialized knowledge， 以及我们受过比较扎实的学术训练。不管是你的 presentation 如何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展现我们的研究成果，让人家听得懂，或者是如何有逻辑的将你的研究成果编撰成严谨的步骤，让社会大众可以 follow 并复制你的结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Master 跟 PhD 在应征 Data Scientist 的时候比 Undergrad 有优势的原因。
了解了解，因为尤其你刚刚其实有说到，就是你这份工作需要很多时间是自己去做研究嘛，那我相信就是 Master 跟 PhD相较来说，我觉得教授在给学生的发挥空间是会相比大学生还要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会有经过真的比较严密的训练，然后你再去做这份工作会比较得心应手一些。
没错没错。
嗯嗯，那其实你刚刚说到 computer science， 因为其实就我自己而言，我以为 computer science 出去就是做 software engineer， 为什么他们会想来做 data scientist 呢？
我自己是对研究相关的工作比较感兴趣，那就像我刚才提到，就是它其实重复性质的工作也比较少，那这当中你就可以找到很多乐趣，然后你就可以接触很多不同的 data， 然后去学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趣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我自己的话啦，我虽然是 CS 毕业，但是我比较喜欢 data scientist，因为看的东西比较多，然后再加上你会被 push 去学更多新的东西，而不是就守在你原本已经很熟悉的那个领域，你会被动的去接受一些像是 generative AI 或者是 NLP 或者是GNN LSTM 这些新兴的 machine learning model。 这就是我觉得比较有趣，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做 data scientist over software engineer 的原因。
了解。那万一就是我们有听众就是他读完 computer science 然后也觉得说，哎，我有兴趣就是走 data scientist 这条路，就做一做发现，哎，他还是想要回来做 software engineer， 那可以吗？是转得回来的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但是你因为其实两者面试的差别还是有的。 data scientist 面试其实比较倾向于你去说服人家你对 machine learning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嘛，那你对几率统计你也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可是 software engineer 就是纯粹的刷题，你刷的题比人家多，你写程式比人家快，你 algorithm 用的比人家更能够活用，那当然你就是可以在 software engineer 的面试里面胜出。所以如果你想要转回去 software engineer 也是可以，但是你必须再多花一些心力重新把刷题这一块好好练习一下。
嗯，了解了解。那你刚刚有说到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需要刷题嘛，那在 data scientist 来说需要刷题吗？还是有什么样技术层面的需求呢？
data scientist 其实我们对刷题或许看的没有 software engineer 那么重，可是还是因公司而已，还是有些公司他们其实在招人的时候那个 SOP 是有的，就是可能第一阶段是什么，第二阶段是什么，那个 cold interview 可能就是其中某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就 data scientist 来讲，他们其实并不会把刷题看得跟 software engineer 那么重，他们可能比较着重在你过去有经手过哪些 project， 你会用哪些 machine learning model， 以及你对几率统计的一些知识的掌握，这个可能是他们比较会重视的。但并不是说刷题对 data scientist 不重要，只是比起一些你对 machine learning 对你能掌握的 knowledge 而言，他们并不会特别的着重在刷题这一块。
了解了解。那软实力呢？走这行需要有软实力吗？
呀，软实力我觉得就是跟人的互动跟沟通嘛。那我可以列举出三点，就是第一个你要 open to any idea，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propose 的 idea 或 solution 都是透过讨论的方式去激发出来的。那很多新的东西都一定要跟人家讨论，闭门造车是造不出好东西的，就是你要讨论沟通之后，然后想办法去激发一些好的想法。那第二个就是be a good team player， 那这其实就包括横向的跟你 teammate 的 communication， 或者是垂直向的你去汇报一些你的工作进度给 leadership。 然后第三点就是 be able to tell good stories，因为你 analysis 或者是你之后得到的一些 insight， 你必须要能够清楚的去 report 给你的leadership， 比如说我这个 data 它长什么样子，那它之后能够怎么用，然后对公司，然后我们这个 organization 有什么样的帮助，你要很 clear 的表达出来，让 leadership 他们能够快速的就是知道就是这笔 data 到底是未来的发展性是什么。
了解了解，我觉得这其实越来越多这种技术层面的工作真的在讲究 storytelling 这件事情。就其实我们以前真的以为说，我只要会写 code， 我只要会解决问题，然后只要写出一个 dashboard 然后给人家看，他自己会阅读就好了。其实不是，就是你这个 dashboard 拿出来之后，你其实要教人家说，要怎么让人家快速找到他们的答案，或者是甚至给他一个 summary 说，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显示出以下几点，然后他们就可以直接拿去运用在他们的领域当中了。所以 storytelling 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呀、没有错。
那最后的最后 ，Jerry， 你会想给听到这边的听众，如果他们想走这一行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OK， 这一块的话，其实 data scientist 里面很多人我遇过，他们的背景都不是 computer science 上来的，有很多像是统计或者是做 bio 的，不然就是。做其他 engineering 的人会跳进来 data scientist， 然后第一个建议就是你的硬实力的部分，就是你的写程式的技巧，如果你还在学，那你可以想办法先把这个写程式的能力先做个提升。那其实 data scientist 的工作它对写程式的要求也是蛮高的，像是对 data preprocessing 的能力，你 modeling 的能力，还有你 visualization 的能力。然后比如说 data preprocessing 其中就包含你如何去 clean your data，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 data 它并不是 well structured， 然后还有它其实 data 它里面的 cells 是有很多 missing values 或者是NAN 这类的 noisy data， cleaning 就是你需要去把这些东西都挪掉，去 remove 掉，去无存精，就是不要影响到你的 analysis。 然后接下来就是 integration 嘛，通常你的 data 来源不会只是从单一一个 source 里面来的，它可能会需要你从不同的 database 不同的 table 里面去 merge 去 join 出来你想要的东西。所以在integration 这一方面你也需要就是去理解就是它那个资料结构是长什么样子，那你才可以有效的去把你要的 data 从 multiple source 里面去 merge 出来。然后你得到你的 data 之后，其实 data 在做储存的时候，他们比如说都是用 string 或者是用其他有的没的 data type 去做储存。那如果你要做 analysis 会有一些运算，这些运算不能直接运算在 string 这个 data 上面，你必须把它做个 transformation， 把它转换成 integer， 那接下来才可以做 analysis， 做一些运算，才可以用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在上面。那第二点呢就是 modeling， 那这个 modeling 可以包含 machine learning， 也可以包含 conventional 的 models， 那就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你这个需求它是一个文字的 data， 那它可能就是用 NLP， 那它如果是那种 integer value 或者是一些variable 跟 variable 之间的关系，那你就可以用 linear regression 的方式去 approach 你的 problem。 那接下来就是你用 modeling 得出一些insight 之后，那你要如何的去用比较 fancy 的 visualization 方式去展现给你的 leadership， 那这点就是 visualization 你要在这点下个功夫，就是什么样的呈现方式是人家比较能够快速能够吸收听得懂的。那我比较常用的是 我很喜欢用 Python， 它有一个library 叫做 Seaborn， 你可以 import 这个 Seaborn， 然后你就可以用它的一些 visualization 相关的一些 functionality， 我觉得蛮好用的。
那 Tableau 呢？
Tableau 我就比较没有经验了， Tableau 我没有用过。
因为我们做 marketing 的其实比较常用的是 Tableau， 就是那个其实蛮简单，就是拉拉一些就是条件，然后他就帮你自己生成一个图什么的，所以我们自己比较常用的是 Tableau。
OK， 对，我们 team 其他人也有 work on Tableau， 不过我自己而言我是没有接触这一块，所以比较不能够提供实质的建议。
OK
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对于 new grad 来说，其实学界跟业界之间是有个很明显的 gap， 所以对于没有工作经验的新鲜人来说会需要一点时间to catch up。
你是说对 PhD 吗？
不，就是对于可能你没有 intern 过或者是没有其他工作经验，不管是 master 或 PhD 都一样。 那首先就是步调很快，比方说我之前在学校一周就差不多四个 meeting 吧，如果不算 TA 的话，但是在业界每天就会有四个 meeting， 所以步调是很快的。再来就是会需要去熟悉公司的 tools， 像是 Databricks、 Deep 或者是公司内部的 database， 怎么连怎么用，这些都是需要一些时间来上手的。所以刚加入或者是即将加入的各位听众，我觉得前两个 quarters 你们可以尽自己所能的多学多看多问，不用怕问蠢问题，因为这个时候你们就跟吃了无敌星星的马里奥一样，大家会比较有耐心的去带你们了解，但是拖越久你那个无敌状态就会渐渐的 wearing off， 所以尽量在前两个 quarter 想办法让自己能够快点上手。
了解了解，的确啊，我觉得刚进到职场本来都会有一些不适应啊什么的，所以不管是半年或一年时间，可能就是都很需要就是慢慢去调试，然后适应新的步调，然后以及我觉得在学校，我不知道 Jerry 的经验啦，但是就我们自己在 NYU 读书的时候，其实虽然说我们确实是美国的学校读书，可是身边有很多可以讲中文的朋友，所以其实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也差很多，就进到职场之后是真的每一个小时都在讲英文，可是以前在学校可能就只有上学的那几个小时需要讲，所以我觉得差很多。
没有错没有错，不过你刚才提到那个一年可能太长了，就是通常半年以内啦，目标是这个样子。那其实语言这一块真的像你讲的，真的你要从半英文的环境跳到就是整天工作八个小时都用英文，确实需要一点时间。那可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第一个 quarter 我觉得你就可以适应的很好了，然后再加上其实在沟通嘛，它并不是英文演讲，也不是什么特别就是 big deal 的 presentation， 主要就是有效率的沟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清楚的表达你的问题，你需要帮助的点在哪里，对方了解他就有办法帮助你，这样其实就够了，所以不用想太多。我觉得大家都经历过托福的摧残，我相信这一点在沟通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
嗯嗯，没有错。
下一点就是 productivity 跟你的 professionalism， 我觉得这是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你们会需要在 productivity 跟 professionalism 之间取一个平衡点。以前在学校或许我们只需要一次同时专注在修课或者是做研究上，当事情少的时候我们比较可以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ism and to make sure the quality of your work， 可是在业界工作不太可能让我们就一次只做一件事情，通常都是要求 high productivity， 因此每个人会有好几个工作在同时进行，所以我们会需要 find a balance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your professionalism， 也就是说在维持 high productivity 的同时，我们每个工作的 quality 不能掉太多。
嗯，不要为了求完美主义然后只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样也对公司无法交代嘛。
没错没有错，那这边我个小技巧可以分享给大家，假设你的手边有三四个 project， 那你可以将每一个 project 再细分成好几个小的 task， 比如你要做一个 dashboard， 举例来说你会需要第一 get data 嘛，怎么取得 data， 跟哪个 team collaborate 要先理清，第二就是 modeling去套用你的 analysis model， 最后才是 visualize your insight， 然后你可以先从小的工作完成，那去累积你的成就感，有点像是演算法里面提到的 divide and conquer， 然后不要一直卡在难的工作上面，一件事卡超过两天就要想办法 reach out to someone who can help you。
嗯，
那最后一点的话，程式的部分我们比较常用 Python， 所以如果你还在学，那有机会把 Python 可以练好一点，那 Python 的 compatibility 比起其他程式要来的广，那 data scientist 其实跟 machine learning 关系密不可分， Python 可以很好的 support 很多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那这些你在 scikit-learn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另外如果你觉得 conventional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已经无法满足你的需求，诶，那没问题， Python 也 support 很多 cutting edge models， 像是 transformer、 GNN、 CNN 或者是 LSTM， 这些 models都已经有别人写好的 library code 可以直接 import 进来，不需要你start from scratch， 从零到有的自己再写一个。还有就是训练一个 AI model 其实很花时间，那 Python 也支援 GPU， 所以你的 Python code 可以跑在 GPU 上面，那 machine learning 加 GPU 其实就是 Python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 combo 技，要善加利用这样。
了解了解，听起来 Jerry 是 Python 的那个 ambassador， 非常推崇。
不敢当不敢当，就只是使用过，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用好上手的工具，然后想说这边可以分享给大家。
嗯，那今天真的很谢谢 Jerry 来跟我们分享 Data Scientist 的日常，以及最近就是在学校读什么科系，学历读到哪里，然后会影响到就是走这一行的一些先前条件，以及刚刚 Jerry 有讲到 AI 的发展对于他们这一行究竟有什么影响，其实大家都可以回放然后再重新听一次。如果你对这一行真的很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这一行，因为我觉得虽然说我不是走这一行，可是我真的认识所有 Data Scientist 的人，我就觉得哇，他们好像很热衷他们的工作，然后而且他们时不时的就在研究一些新的酷 idea 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哦，好像很有趣。如果今天我再去读一个什么 master 的话，我搞不好会也想走看看 data scientist 这条路。嗯，非常谢谢 Jerry 的分享，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Isabel 的邀请，
谢谢大家。那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按五颗星，按追踪。那如果你有身边有朋友想要走 Data Scientist， 或是他读 Computer Science 还不知道要往哪一条路发展的话，欢迎把这集分享给他们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